那到了晚上，忽然有一个老太婆来告诉他说，你兄弟逃走了，三四天没有回家，如今打发人四处在找他。我觉得这句话是思琪真正的致命伤。所以一个女孩子冒着生命的危险去约会她的爱人，最后被发现，都不是致命伤，最大的致命伤是她的真正爱的对象忽然变成一个不值得爱的对象，那个痛苦整个幻灭。那我记得好几次我们提到，大概在中国的古典小说跟古典戏剧里，有极大一部分的故事是围绕着这个主题在发展，也几乎都在书写女性的某一种幽怨。我们前面有介绍过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或者金玉奴的故事，甚至苏三的故事都是如此，就是一个女性把所有的爱寄托在一个男子身上，最后的幻灭，那个幻灭的关系。我们记得民间很有名的苏三起解，是这个当年红遍天下的一个年轻的歌妓，曾经有一个男子王金龙爱过他，而这个王金龙到最后所有的钱都花完，被妓院的老板赶走以后，这个苏三去把他从路上的乞丐队当中把他救出来，把他自己私藏的所有的钱给他，要他去进京赶考。那么最后这个苏三被冤枉说杀了人，关在监牢，最后来判他罪的人竟然就是这个考取的王金龙。我们知道那是了不起的一个戏剧上的场面，就是三堂会审，跪在底下的苏三娓娓道来当年如何当年如何，而那个王金龙走了，不晓得他考取了没有，不晓得如何，可坐在上面的那个巡案大人就是王金龙。所以我想那样的戏其实就看到今天思琪同样故事的翻版，就是大概你会觉得女性的那么巨大的委屈，而她所有的生命的浪漫跟爱全部寄托的那个人现在是不认她的。所以那个戏很特别，大家如果看过《玉堂春》大家记得最后落幕的时候是苏三要走了，因为王金龙并没有那么坏，王金龙只说你下去吧，那我会想办法开脱你的死罪，我会开脱你的死罪。那这个苏三就起来，就觉得哎，怎么我每一次受审的时候都有严刑拷打，怎么这一次没有严刑拷打，觉得这个官不错，就大胆的抬头看了一下，就吓了一跳，说这个人好像是王金龙。然后他就说，如果是王金龙为什么不来认我。那这个时候两边的衙役叫威武，所以他就不敢靠近，他就被带走了。可是走过来他就对着观众说，他如果是王金龙他会不会认我，然后幕就落了。这大概是传统戏剧里很少的一个戏剧没有结局，所以有时候在想蛮恐怖的，不晓得这个结局是什么。想得更悲剧一点是说，王金龙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认一个妓女，怎么可能认他自己年轻时候做过的一个社会里面不接受的事情。而他说我要开脱你的死罪，这句话也很恐怖，就说只要这个苏三还在，他随时会上周刊的。那今天他有权力在手中，苏三还可以活下去吗？一大串的问号在后面。所以一个戏剧可以从明朝演到现在一直在被演苏三起解的戏，是因为那个故事里面有太多惊动人的东西就是你每次看到结尾你就在想说，好惨，这个苏三到底还会怎么样，他真的开脱他的死罪，还是有另外的结局我们都不知道。所以现在思琪我们看他也进入这样的一个幻灭，就是他听到说这个表哥逃走了，思琪听了以后气个倒仰整个人就昏过去了。所以真正对他的打击，他的痛苦不是他们被抓到了，是他自己现在孤单的承担爱情里面的一个苦果，因为没有人可以分担。如果是跟他的表哥一起分担，他大概会觉得值得，可是现在他真觉得不值得了他就想说，我们已经被抓到了，闹了出来，死也该死在一起。那他自以为是男人，先就走了，可见是个没情义的。那这句话是思琪的痛苦，大概也是传统里面很多女性的痛苦，就觉得她可以走，那我不能走，因为大观园门禁森严，我连逃都没有地方可以逃。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她那个被遗弃的那个荒凉跟痛苦全部都爆发出来，所以就添了一层的气。本来身体就不好，本来是担忧，本来是害怕被别人知道， 本来甚至担忧他的表哥可能会被抓到，因为你私自跑进大观园。可是现在更大的痛苦是幻灭，更大的是幻灭，所以他第二天就觉得心内不舒服，怎么支持都支持不住，一头睡倒，奄奄成了大病。所以思琪真正后来走向死亡是从这一天开始，就是知道表哥走了。